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周末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表示，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分析认为，习近平抛出重话，对香港的警告意味浓厚，暗示着香港不会有好结果。也有评论指出，中共一贯把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呼声打为分裂，粉身碎骨说，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也是对台湾、西藏、新疆，更是对中共党内反对势力的敲打和警告。选在出访时说重话，习近平这番话到底是说给谁听，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秉权。吕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李先生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或许已经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看到了习近平在尼泊尔他所说的，根据新华网的报道，他的这个确实的说法是，习近平说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我想先请教吕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提出的这个粉身碎骨还有痴心妄想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到底是要讲给谁听的呢？
首先就是习近平正在这个外访，他外访的这两个地方包括印度跟尼泊尔，在他这个出行的前前后后呢，就是中国这个在国际上面对中美贸易战这个中国的外交的这个关系，在习近平的这个任内就搞到有点倒退，中国的国际以前这个韬光养晦呢也是有所的不同，它的那个发展空间呢没有那么平顺，而国内经济呢也是呢遭遇一个比较下行的压力，今年呢就是半年这个经济的增长也是低于这个那个预期，那个失业等等的那个情况呢也是比较大的压力，然后呢在这个这个香港方面也出一个从来没人想到那个乱子，台湾方面就是原本可能可以把这个国民党扶上台的这个机会呢也越来越低，所以呢习近平是面对一个内外的一个交困的局面，而呢在这个外访之后呢他就要开这个四中全会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在自己来讲呢需要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声望首先在那个中美贸易方面又有一定的那个成果，然后呢在这个对港还有对台方面呢也要有一些这个比较中分量的表态，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由于他整个这个全方位执政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挫败的情况底下呢然后借助这个外交的场面来做一个很强的表态，主要就是当年表面是坚持这个台湾跟香港，但是我觉得背后呢对他自己个人的声望国内这个党内一些声音来讲呢希望能够对习本身哈有一个比较数位的作用。
嗯哼，是，所以您觉得有对外也有对内的这样双面的作用。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番粉身碎骨之说到底是针对谁？
好的，习近平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他在和尼泊尔的总理会面的时候说的，当时尼泊尔总理提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允许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随后习近平说了这番话。习近平这番话 他虽然这么说的是任何地方，所以这有点就是说很泛任何地方，但是呢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应该说是有相当特质的。从地理的维度考虑的话，习近平在尼泊尔讲这个话显然应该和西藏的局势有关系。我们知道尼泊尔呢实际上是藏民逃离西藏的一个主要通道，那么现在据报道尼泊尔现在还有20,000多藏人在尼泊尔生活。另外习近平是刚刚结束了他对印度的访问之后来到尼泊尔的，大家都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印度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份问题，然而他到了尼泊尔之后立刻就发表了这么一通非常令人奇怪的言论，就是说也不排除，当然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印度总理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到了西藏议题，让习近平觉得很愤怒，要到尼泊尔马上说这番话，这个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当然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这是从地理的维度来考虑的话，如果从时间的维度来考虑的话，当下最突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让中共认为有可能存在独立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也就是香港和台湾。我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香港市民的抗争他们并不是要独立，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美国之音在北京在采访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们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市民在争取什么，香港市民并不是要求独立，而是香港市民在坚定地维护一国两制，要求实现真正的港人治港，港人争取的是双普选，是中共当局将香港市民的抗争抹黑成港独，这是对香港市民的一种歪曲和污蔑。另外呢，关于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的话是不是有针对党内，我个人感觉好像这个说法可能有点把这个范围扩大了。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吕炳全先生，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了说如果这是针对香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提到说香港反对者或者示威者到目前为止的五大诉求并没有提到这个香港独立的议题。那么确实刚刚我们驻北京记者的采访当中他也提到了一些香港的年轻球迷，他们说这个莫雷的推文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因为他支持港独。那么哪一部分支持港独，他说是因为莫雷提到了自由。那么这点也让很多人想到就是说中共过往以来经常的会把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倡议自由民主法治的声音划归为这种所谓的分裂势力或分离主义。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由于中共也知道在香港这个运动呢有那么大的这个反响，主要就是这个逃犯条例一手就去破坏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保证，把香港人可以还有其他人可以抓到大陆去受审，等于呢就是破坏了香港这边那个防火墙，将大陆的法律呢搞过来香港这边去抓人。所以呢这种的整个事情的升温就是由于这个条例一手破坏一国两制，而这个条例呢是由这个特区政府跟中共一起呢这个有默契底下在香港去搞的，他们才是整个问题的那个始作俑者。然后由于这个当民众这个和平示威100,000-200,000人你不去呢会回应，然后呢那么多人出来之后呢你还把这个条例呢要拿到立法会去通过，之后呢有几个月让你一早就把它撤回，你还要拖到3个月之后才去搞。现在呢人家就是没有内心了，中间太多人给打给抓，现在抓到2000多人还有很多人呢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迫害。到这个戾气这么大这种气声那么大的情况底下又推出一个所谓蒙面法，根本就是每一步都不是解决问题，每一步呢都是去火上加油。所以呢香港人整个在这里的不满呢不是说港独，不是颜色革命，而是呢不满这个条例，不满这个官方去处理整个局面的问题，里面牵涉到那个警方的过度 暴力的问题，还有呢黑社会跟警方合作的指控，还有这个特区政府这些应该下台的官员还在台上，所以整个呢都是由于这个条例跟政府的错误而起的，跟这些所谓啊港独啊是完全不靠谱的。然后中共呢没法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自己，所以就去摸黑啊，大家什么分裂啊啊港独啊啊等等，然后只是谴责表面的这种暴力，但是表面的暴力呢就是背后制度的暴力跟制度的不作为，他们为了逃避背后这些核心问题呢，所以就去抹黑这个香港人，其实的大陆一直以来呢，很多事情，当自己是这个问题核心的时候呢，他们往往不去检讨，就是说呢，这个问题是外人。
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呢，他说，是谁把中国分成了大陆和台湾？应该是共产党自己吧。他们1949年把大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没有共产党怎么会有祖国分裂呢？没有共产党，香港更不会分裂了，所以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分裂分子。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话第一是讲给香港人民听的，想要恐吓香港人民，其次是给大陆中共强硬派听的，目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要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这位署名叫韩肖明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绝不会允许分裂中国，但是可以出卖甚至奉送给他国，比如部分长白山和黄英岛，当然也可以被他国抢占去，比如藏南。那么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习近平的这番粉身碎骨之说，在这个西方的舆论界引发了不少的关注。那么甚至还有这个西方媒体，这个想方设法想要来准确的翻译，到底这个习近平说的粉身碎骨是该怎么说？有西方媒体就把它翻译成是 crushed bodies and shattered bones， 这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啊。那么各家的媒体也就大幅的报道，像是我们看到路透社，他说习近平警告意图分裂中国终将粉身碎骨。那么美国的 CNN 也报道说，习近平誓言让分裂中国的企图粉身碎骨。可以说这句成语在各大的西方媒体上不断的在传播这个粉身碎骨之说。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广播公司 ABC 也把这个作为新闻标题，他说习近平誓言中国分裂分子将被粉身碎骨。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包括法新社，他也提到了这个四个字的这个成语，说习近平说意图分裂中国将要面临粉身碎骨。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从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您怎么看？那么习近平用粉身碎骨，他究竟是一种隐喻，是来表示这个后果会很严重，还是说他真的在暗示会有流血冲突呢？
应该说像习近平这些人，他们从文革中长大的，这些词汇对他来讲可能是一种随口而出的东西，他未必真的想过这么多。这个里边他们这种就是说这种野蛮残暴是他在他们本性中的东西。但是我讲就是说他最近在尼泊尔讲了这么一番话，确实很不寻常，这从侧面说明形势确实很严峻，让习近平感到了一点压力。我们知道现在有两个地方形势实际上对中共来讲是感到有压力的，有很严峻的，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由于香港警方滥用暴力，用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香港市民，特别是不断的有人死于非命，我们知道已经很多人被什么坠海、坠跳楼之类，这种情况有很多很多，据说已经超过100人。所以而香港政府始终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香港的暴力事件，现在香港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红色恐怖当中。所以在这种气氛，在这种恐怖氛围当中呢，香港市民的一些抗争，他们的强度自然也有所增加，这个从客观上挑战了中共当局，对于独裁者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更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湾， 台湾目前正在进行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已经多次公开发声，特别是就眼前的香港局势表态，而且坚决拒绝中共当局提出的一国两制。蔡英文的这种挑战对习近平来说更有一种急迫感。台湾的大选到来，而且这种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的蔡英文几乎笃定会连任，这会让中共当局，会让习近平非常的难堪。实际上就目前来看，香港议题和台湾议题已经交织在一起，这可能会对习近平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刚才有位网友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讲台湾话是给党内的强硬派表态的，其实在共产党里边基本上都属于强硬派，并不存在什么这种比较客观的这种现实，这种人很少，所以他讲这种讲这番话在共产党里边有他的这种，就是说符合他的这个逻，符合他们的逻辑。好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想回到吕炳权先生，吕炳权先生您怎么看，当从刚刚一开始我们的讨论，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在尼泊尔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意有所指的剑指香港，就是指香港的局势，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粉身碎骨究竟是一种隐喻，只是在警告说后果会很严重，还是说他真的在暗示北京方面真的有可能出兵镇压香港的局势呢？
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言辞上的一种很高的姿态。但是呢，说或是对台真的去动武呢，我觉得呢，这个基于这个实际的那个利益，比方说香港是中国最大的这个FDI 的来源地，还有呢，它人民币这个国际的制定期，这种国际的。国际化呢，也是占到它的主要的交易市场，还有就是国企民企的这个这个集资 IPO 呢，也是香港呢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地方，还不要讲呢这些洗钱的问题，香港呢占到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看以前一些所谓中共的白手套都住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里面呢。就是替一些中共家族呢，他们去运筹帷幄，去操控这些所谓的海外的资产，所以呢，在香港去出兵呢，我觉得呢，不会这样，但是他们会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警察这个暴力可以升级，还有呢，当法律成为武器，所谓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法律有法律。所以现在就用这个紧急法去搞这个禁止蒙面等等的，他呢会在政策上用尽，但是呢去出兵来讲呢，我觉得中共还是会非常小心，因为这方面第一就是搞垮香港这个经济，第二呢就是习近平非常没有面子，因为呢他是这个所谓这个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如果呢这个一国两制是在他这个任内宣布结束呢，永远留在历史里面呢，我觉得这个他是非常不想历史留下这个污名的。还有这个习近平呢为什么这么重话去讲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跟他本人负责香港跟对台一些过往的经历有关。在对港方面，习近平呢是从2007年呢，就是这个中共对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一直呢主管港澳事务，到现在为止，香港的大政方针呢也是呢重大问题由他来拍板的，但是呢这个香港问题可以说一直他任内以来呢就是恶化没有搞好。在党内外也有不少声音觉得呢，这个里面也涉及到习近平的一些问题。还有第二呢，台湾习近平任内最长17年在福建，他自命呢对台非常熟悉，以前呢也是对台一些重要事务呢，他在里面党内也是一把手去对台的一些方针的敲定。那么这两个地方呢？他自命最熟悉，自命是他这个挂帅的都搞捏了，所以呢他觉得呢，我觉得 就是认为非常的没面子，背后也有不少声音给他一些压力，所以呢他在外面放一个重话，这方重话呢也出口转内销，也给一些人可能说什么一个香港台湾都搞不好，你怎么让中国去治理全球秩序呢？这个在党内一些对港的智囊呢已经流传这样的说话呢，所以连这些人都可以叫板习近平呢，你可以想象党内一些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嗯哼，吕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啊，来看看香港的反应。我们知道啊，星期天在习近平讲了这个粉身碎骨之说之后，在香港其实星期天的这个情况也这个日益的紧张，这个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在升高。我们看到这个也有视频显示，警察呢大量的暴力逮捕了很多的抗议人士。在另外一方面，也有抗议者呢持这个物品那么砍杀这个警方啊，那么也有这个自制炸弹引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这个抗议者以这个飞踢的方式来这个攻击警方，所以看起来整个局势似乎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到底在香港的民众，他们对于习近平放出这样的一个重话反应是什么？这样的一篇所谓的粉身碎骨之说，它能够压住香港的这场示威，还是说它会更加激化了相关的冲突呢？
其实在香港很多市民真的习近平讲个什么话，因为他表一个态怎么样也没有说一个重要的去政治去解决做一个行为那么重要所以呢大家都是有时候都知道这个中共领导人经常说不同的这些所谓官方语言艺术，所以呢一般街上的人呢没有多大的理会。至于这种暴力双方的这个冲突的升级呢，我觉得是注定的，因为你现在核心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就是这个条例还没有完全撤回不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有问题的官员还在墙上，还要加多一个恶化这个蒙法禁止蒙面法，这个整个事情是不停的升温，而你呢不去理他，只是靠打，还有抓那么多人呢，这个压迫越大，这个反抗肯定是越大的。还有就是以前你看见警方用的这个方法呢，他是任何时候呢都说自己没错，不会呢受到任何的这个制裁的，所以这些民众被迫呢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现在香港的局面，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的无奈，有人甚至用自己牺牲的这个准备去就是去袭击警方啊等等的也是做好这个牺牲跟入坐牢的准备，所以呢这种临死去一搏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要看的不是他表面的暴力，是看是什么把他们这帮本来是非常友善非常讲道理的人，非常年轻有前途的人，去用一个自杀式的牺牲自己呢去讨一个说法呢，就是好像以前上海杨介案一样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现在香港的情况呢有点像这样。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的粉身碎骨这样的一个重话当然如果是剑指香港的话，它可能给香港目前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不是可能带来北京方面所想要的反作用呢？
我想恐怕会出现反作用，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过，就说现在香港的这个局势的根源是因为香港政府的不作为，香港200万人上街提出来的这些五大要求，香港政府完全置之不理。既然老百姓和平抗争没有作用的时候，这实际上是逼着老百姓采取暴力行为，因为你不理老百姓嘛，你这个政府对民众不负责任嘛，所以百姓只得如此。而且现在是香港警方 试图通过暴力来把老百姓压服，这根本不可能嘛。再一个，特别是在香港这种地方，根本是实现不了的嘛。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关键在于，现在香港的这种红色恐怖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不反抗实在是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民众，所以这种情况下，香港市民的反抗升级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就是说从网上流传的很多资料、视频资料来看，很多的暴行可能是香港警方所为，是故意栽赃香港市民，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炸弹。那么现在是不是有确凿的信息证明这炸弹是什么人做的，这个人是不是市民，现在这种情况都很值得怀疑。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靠恐吓、靠暴力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香港目前的乱局的，只有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清事实真相，这个时候才能平息香港市民的愤怒，才能恢复香港的秩序。另外就是说，香港政府需要认真的考虑香港市民200万市民的要求，这是在任何一个民主政权下都应该必须考虑的问题，而香港政府居然熟视无睹，居然毫不在意，这当然是引发市民抗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如果习近平还执意通过暴力手段来压服香港市民，让抗议者粉身碎骨，这只能让香港的局势更加严峻，让香港市民的抗争会更加的激烈，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好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曾经在上个月底前往香港访问，那么多次表达支持香港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斯科特。那么他在这个看到有关于习近平发表的这个粉身碎骨之说的报道之后呢，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试图掩盖他们的意图了，习近平是人权侵犯者，香港人民对自由和自治的渴望日益加剧，美国与香港同在，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另外，美国密苏里州的参议员霍利也是这两天在香港进行访问，他说了，他说习近平的这番话是暴力言论，这也是我认为美国还有欧洲盟友有必要对北京来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吕秉权先生啊，那么吕先生，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各界的这个反应，在这里我再给吕秉权先生也念一念这个我们有一位署名鱼次郎的这位网友，他是怎么看，他说中共就只会放狠话而已，朱镕基以前还说过谁要搞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结果他们说的越狠，亲中的国民党就输得越惨，中共的凶狠只会造成反效果而已，可能会让亲中共的国民党直接亡党。我想回到吕秉权先生，为什么这个很多人都说确实中共建政70年以来这个分离主义或所谓的分裂主义似乎是他们视为这个恶疾非常惧怕的一个东西，但是好像越是警告这种分离主义的势力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盛行，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所谓的警告式的这种言论或恫吓能够把这个分离的民心给锁住吗？
其实这个国家的人心所向呢，不是说你呢要用什么绑住他，而是呢你这个国家治理有这种道德的这个感召，还有呢你错过来了真的是一个大国的风范，有各种软实力，不是呢讲这个船头，不是呢每一件事呢都是靠打靠杀靠恶。所以呢有时候你看见中共去怎么管新疆，新疆当地呢其实本身有他们跟这个维族人这个宗教文化语言还有习俗的这些特色，作为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来讲呢，中共就是原本承诺呢让他们有这种自治，尊重当地的种种的这种文化宗教等等的精神，但是为了所谓让这些人性归顺还有就是你不去人性回归，不去了爱国，我就呢制作那个条件让你去爱国，结果呢就是把据报超过100万人就是关到这个教育营里面去洗脑当监狱一样的，又用高科技对人的种种的这个行为去监控， 抄他的血 DNA， 还有瞳孔识别、语音识别、面容识别，甚至呢是步态的识别，甚至要拍这个人跟你对亲，住到你家里面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对你的衣食住行呢，比方说那个刀来讲呢，家里的刀都要用这个锁链锁起来，要有这个 QR code， 如果不见呢，你就呢会有这个严重的后果。你把人这个少数民族这个生活呢自由呢搞到当他是囚犯一样，将他一个自由的土地变成一个最大的监狱，对他的宗教来讲呢，甚至呢他不去朝拜国旗、仰望国旗，然后呢你就把一面国旗呢放到这个亲生子里面，他朝拜这个上层墨家的这个方向，要他去朝拜国旗，还有呢要破令一些村庄要有这个挂国旗，然后呢令到一些小孩啊自己呢都出来把国旗这个日落的时候呢拿出来踩。为什么会做成人家这种仇恨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的，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中共高压的手段，把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就把它破成呢成为对你不满，甚至是对你这个敌人。这个完全是呢这个管制的问题。你看这个新疆还有这么好管的乡，大家都是道理文明的你搞到香港变成今天这样的样子的，完全是当权者这种泼出来。你把这个一国两制彻底破坏呢香港人呢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香港人是要求你兑现承诺，是体现这个除了国防外交以外呢，香港是有这个高度的自治，港人治港，而不是呢变成一国一制尽人治港。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确实，我们看到从50年代的藏独、90年代的所谓台独，到现在中共当局所说的这个港独或者是疆独，那么很多人都说，为何中共见证70年来分离势力好像越来越严重？这是否代表了各地人民的民心所向？那么，是不是真的中共才是这个分离主义的最大的罪魁祸首呢？
毫无疑问，中共是中国分裂的最大的罪魁祸首。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我们就是说，谁愿意和一个流氓恶棍在一起呢？当然都要惹不起，躲得起嘛，这是最常识嘛，对不对？我听过家里一个长辈讲过一个真事儿，这是他的一个邻居或者一个亲戚。这个他家只有一个独生子，娶妻生子，老东家呢抽鸦片，结果他的唯一的儿子坚决要跟他个爹分家单过，说我这有老婆孩子，你吸大烟，最后把这家吸败了，你饿死了，我这老婆孩子也饿死，怎么行呢？所以亲儿子都要跟他的亲爹分家，更何况像中共这样的恶棍，那当然是的，肯定能躲开的当然要躲开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美国为什么他们好多人要往美国去跑呢？不去美国人不往别的国家跑呢？比方说印度有100多个不相上下的民族，有几千种语言，印度为什么不分裂呢？这样一个这么复杂的民族构成，中国90%的民族是单一的汉族，这是世界上最容易治理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所以中共是这个罪恶制度和中共这种罪恶统治是中国分裂的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他们在意的并不是中国领土的完整，而是中共政权的控制范围。比方说台湾实际上从来就是没有一直在中国人在治理，这并不存在什么分裂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共的统治，是不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是中共把香港搞坏了。香港一直一国两制什么意思？一国两制，香港就是接受中国而不接受中共，所以才有一国两制。而中共想把中共的统治渗透到香港去，所以逼得香港人民反抗。 假如还刚开始就有网友提到中共送出去了很多领土，实际上中共在乎中国领土完整吗？他并不在意，是不是？从中共立国之后，中共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是中共正式承认的外蒙古独立。印度在60年代占领藏南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数倍于台湾，台湾才3万多平方公里。那么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访问印度提了一句话藏南领土吗？没有嘛，所以他并不在意嘛。当然还有网友提过的把长白山割了一半给金三胖子，给金胖子讲，把什么夜莺岛割给越南，割给胡志明，这种事儿共产党干多了。所以这种事情上，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中共并不在意，中共只在意的是他们的统治，是要把他们的强权统治到所有中国人可以在的地方，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而很多人恰恰是不接受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不接受这种中共的统治，这是整个问题的根源。谢谢。
嗯，好的，我们来回到我们的现场，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我们很快的来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伊娃昌的网友，他说：香港的问题在北京，共产党的高层是不会让香港走向民主式的双普选的，那将是对内地的中国人是个极好的榜样，对台湾是个振奋，因为这将是第一个成功对抗集权抵制的案例，这将是共产党高层不想见到的。他们是集权体制的受益者，自私自利的他们才是中国走向文明的绊脚石。中国的很多球迷都被完全洗脑了，网络不开放，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真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谈什么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真的无奈。下面这位署名 TK 张的网友说呢，现在的香港合理非已经心灰意冷，勇武派要么被抓，要么更加极端，韭菜们还在忙着帮镰刀出谋划策。另外署名 Alex 的网友说，主要是恐吓北京的，香港局势呈现自由落体式的恶化，把习近平放在火炉上烤，用变相政变来描述比较恰当。而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这位网友说，其实粉身碎骨的是那些直到今天还在相信共产党的人，你们忘了前两年你们投资的互联网金融几乎全部暴雷了吗？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血汗钱都去哪里了吗？其实都用来填补国库空虚了，这是内部人士告诉我的，真不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还为共产党站台。看看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香港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房价物价疯狂上涨，言论自由受到高度压迫，专制独裁像雾霾一样蔓延到香港每一个角落，所以我支持香港。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要来看看香港的局势发展。那么明天星期三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立法会要重新的开议，另外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要发表她的施政报告，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吕秉权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香港的局势，很多人都在担心到底这场暴力抗争要如何来收场。
明天香港特首公布这个施政报告他试图呢用这个就是住房的问题去解决现在一个所谓的政治问题。我觉得呢这个完全是头痛一脚脚痛一头，不是对症下药的，是乱搞，还有呢自己自欺欺人的。你说香港这个反受力，还有警报，还有这官员的不作为等等的恐怖管制的问题，你现在把它描绘成一个经济问题，然后经济解决，这个对头嘛？这个不是自己搞笑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继续去骗人下去呢是没有用的，全世界都不会相信你，只有你自己呢去就做戏，没有人理。我希望呢，就是因为到最后中共很多时候呢是会有比较务实还有利益的考虑，希望习近平是明白香港呢这个经济还有务实的价值，不要呢就是在把香港搞垮呢，应该去政治解决香港当前的问题。
嗯哼，好的。那么小明先生，同样给您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对香港未来局势的看法。
好的，我们注意到最近胡锡进又到了一次香港。胡锡进在他的这个文章中提到，就是说现在香港的局势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不需要解放军。所以这个局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 在香港动武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香港的事态越来越明晰，香港市民的这种反抗的意志中共已经意识到了，用暴力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么但是香港共产党现在可能在用其他的这种黑恶手段来对付香港市民，比方说这种派人伪装成香港警察这种事情，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资料，那么是否属实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这种怀疑是大大存在的。所以现在目前情况下，香港政府他试图通过民生问题来替换民众的政治诉求，这个肯定是不会解决实质问题的。那么现在香港问题的真正解决其实只有一条路，那么现在习近平既然他根本不敢动军队的情况下，那就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香港市民的五大诉求，遵照中英联合声明，遵照联合国的人权公约，遵照基本法，允许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普选特首和全体议员，实现真正的港人治港。这样的话，我想香港立刻就会太平无事，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现在香港目前的局势正在关键时刻，香港市民迫切需要世界各地的正义力量的支持，美国的几位议员对香港的访问确实很非常及时。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民主国家，香港确实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从目前来看也只有美国才让中共当局有所忌惮，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就是说很大的，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美国有优势，而且美国有道义的义务，从政治经济多个方面对中共有所制约。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尽早的通过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法案，会有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报道有关于来自美国国会今天的审议情况。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吕秉权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从记者到公务员，习近平是否要全面收紧社会控制，欢迎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